各位同学，我们上一次给三法印讲完，今天应该是讲第八讲四生体。第127页，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对吧？对。再给三法印补充几句。三法印所谓诸行无常，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点心来体会得出来，万法无常，人世间的无常，生命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我们去看，一切一切转眼都成了过去了。所以《金刚经》上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这个所谓六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我年纪轻的时候，从来体会不到这些，啊，觉得好像是一天时间漫长的，甚至于在当学生读书的时候啊，每天还有下棋的时间，还有游戏的时间，到了现在70岁以上了，一分一秒都不敢浪费。为什么？啊，叫转眼就是一个礼拜，转眼就是一个礼拜，无常迅速，光阴过得太快了。无常不再讲，说诸法无我，无我里边有人无我，有法无我。法无我我们也不讲吧，先讲人无我。佛陀为什么强调诸法无我，人无我？第一个，人是无蕴祸合的身心，是因缘和合之法。第二个，一有了我就有了执着，一有了我就有了我执，有了我执接着就有了法执。说到我执法执，也许不容易体会，我们社会上面常用的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对于任何事情，对我掺杂在这件事情里边，自己就失去理智了。别人看得出来，自己看别人的事情也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看不清自己的事。给诸位讲一个笑话。张年间，胜利台中商专，现在可能改成国立了啊，商专的校长，说出名字也无妨了，陈其秀先生，是我们洛阳附近的同乡，比我大，但是我们往来的很密切。这位先生早年留日经济学博士，曾经担任过国立河南大学的总务长，对于股票很在行，如果别人去向他请教，他给你分析以后，你10有7/8会赚钱，但是他不能够自己做，他自己一做，往往赔的机会比赚的机会还多。后来别人奇怪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自己做会赔，而他对这个利，对他分析的告诉别人，别人会赚，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做的时候啊，他的利害得失在里边，一牵扯到他自己的利害得失，他的判断就不正确了。我们想想是不是呢？为别人分析的时候，没有我自己在内，我是纯粹就这个情况来分析的。 如果我自己真正做了，就掺杂了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的感情掺杂进去以后，就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了。当然这个也是，这个只是个比方啊，也就是说有了我执以后，就有了感情作用，就不是纯粹的客观的或者是理性的。因此我们说诸法无我，并且这个我实在是一个很烦恼的根源了。《八大人觉经》上边讲，身为恶缘，性为罪数。我们这个身心，当然也可以说修行成道，但是反过来讲的一切罪恶，也是我们这个身心所造出来的。老子《道德经》讲，物之大患，为物有身，物热无身，何患之有。当然他这个说是身，包括身心在内。那么我们欲界众生有个肉体，有这个肉体增加多少烦恼呢？色界众生没有肉体，无色界根本只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世界，是没有肉体的。可是我们五趣杂居地的众生有这个肉体，有这个肉体就有生老病死，因为人的寿命，我们的细胞会一次一次的在我们身体边的这个旧细胞死亡，新细胞产生，一生不知道变化多少次，但是到最后它终归于逐渐的衰亡的多，新生的少，而逐渐就是说我变得衰老到最后就是死亡。这个是生理上的，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就会减轻这一方面的烦恼。我们讲笑话，女人为了头发一辈子为这个头发增加了多少烦恼，浪费了多少时间，为了留住青春等等，这个要花费多少时间。当然这个是越说越远了，我们不必说这个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理上面，有了我就有执着，有了执着就对事情就不能够做正确的理智的判断。我们投资做生意为事业，一切一切往往的只往好的一面想，不想的负面的往坏的一面想。但是我们去分析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分析得很清楚。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会有患得患失的这种心情，没有得到的希望得到，希望成功，得到以后又怕丢掉，又怕遗失。这个所谓遗失就是丢掉了，就是说是失去这个金钱也好，权位也好，感情也好。那么这样我们就一天到晚在这个患得患失里边讨生活。但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想到大乘菩萨的利他心，我来做一点为众生服务的事情，这个时候没有患得患失。因为我们你想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可尊敬的义工，到医院里面去照应病人啦，到幼儿园里面去照应小孩啦，他去做的时候他就没有想到收回来什么，拿回来什么，栽到什么，他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心态的话，他就不会有失望啊。我这一切是风险，我随愿随力的来做，我的力量尽到了，成功不成功那还要看因缘。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想看，会不会是减少了患得患失的心理，也减少了我们内心的牵挂烦恼。所以说到无我， 一般人很难接受了，社会上认识，你说到五，明明我站在这里，五，那我跑到哪里去了？这些话也都是学富的人，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接受，逐渐的去体会，最后这个体会越来越深。你让社会上面说五，你对他说五常，昨天看徐志通见里边有一段呀，说是一个人叛乱了他的国家以后，占据了几个城市，去问神卜卦，说能不能够当皇帝。上面说可以，意思就是说可以当皇帝，但是时间很短。他说了一天就够了，何必要多久？他们一天他都心满意足了。那么果然呢，他就独立做了皇帝。没有几年里，整个家族灭亡了。因为在那个南北朝时代啊，那个改朝换代啊，是家常便饭。每一次改朝换代，给上一个朝代的子子孙孙杀的干干净净的，不要留下后患。五常五我，我们真正体会到五我，我们会减少很多烦恼。这个不往下边讲了，我们今天讲四圣谛。四圣谛是佛陀证道以后第一次转法轮，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说转的法轮就是四圣谛。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真谛，当时很犹豫，我究竟是留下来志向发落，我还是到社会上面去度化众生，犹豫不决。佛经上边说是后来大梵天王跟毗湿天这些天王们来请求，而实际上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弘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第一个，当时所谓恒河流域十六大国林地，十六个国家还都是大国强国，小国不计其数，因为它一个城也是一个国，那么互相并存。第二个，实行阶级制度，贱民奴隶啊，简直是没过得不是人的生活，并且人们知识方面的是，就是知识程度太差，而佛陀所证悟的真理是所谓甚深最甚深，微妙最微妙的真理。佛陀想着，我以我证的真理去向这些人说，他们能不能够接受？再有呢，婆罗门教是印度的传统的国教，那是除了奴隶主不许信教以外，上三中中兴人人都要信婆罗门教。当时思想开放了，所谓思想自由时代，有许多外道，所谓六十外道、九十六种外道等等，这些外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信徒，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佛陀出去弘法会不会有很多阻碍？不过考虑到最后，还是深入社会、深入民间去度化众生。佛陀当初的犹豫不是没有道理的。在45年的弘法里边，一直在跟外道斗争，甚至于婆罗门教里边那些万古不化的老婆罗门当街侮辱他，跑到竹林精舍七树基孤独院当面指导他打骂。为什么？因为婆罗门中心的青年跟他出家了。佛陀一辈子是跟外道斗争，佛教2000年来，2000多年来也是跟外道斗争， 以至于我们中国的佛教也是处于这种状态。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佛教是不是有许多所谓佛护法外道，佛属于佛法佛教里边的这种外道，打着你佛教的旗号而来敛财啦，或者是说他的一套邪说，不复法外道。那也有些的是不打你富豪的旗号，那就是另外成立一个新教派、新宗教。这些在当然在佛教说都算是外道了，都算是外道。而事实上，2000年来，佛教还是一直在跟外道之间在争夺。斗争了，可以说佛陀当时证悟真理以后，考虑到如果如社会去弘法的话，祖法哪些人好呢？他先想到他最初去访问过两位所谓贤人，就是修行很有德行的人，他想到去祖法这两位，这两位智慧高。但是后来呢，传闻那两位贤人都已经过世了。这个时候考虑到去度化当初在苦行林里边照应他生活的所谓无耻者，无耻者因为他接受了农家女的牛奶，以为他腿转倒心，就离开他到鹿野苑去修行了。鹿野苑到由现在的菩提伽耶，就是菩提道场啊，就是王舍城一连禅河那个地方，要到鹿野苑200多公里路，走路要走5-6天或者是7-8天，所谓托钵乞食吃足徒步，光着脚托个钵，就这样走到鹿野苑。我不知道这书上讲啊，书上边诸位可以自己参考看，当然要大意都是书上的意思。佛陀到了鹿野苑那个地点，到了五比丘所居住的所在。这五位比丘呢，是当初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就是佛陀的父亲，在佛陀离家修道的时候对他不放心，派人后边老远的跟到他，以便知道他究竟在哪里。后来他到尼连川河边的苦行林修行，这五个人就到他身边去啊，说是奉国王的命令来照应他，来伺候他的。所以说这五个人都是净饭王宫里边的人。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上面说，其中有两个人是佛陀的旧识，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是摩耶夫人的娘家人。那么其余的三个嘛，是宫里边的职员。佛陀到了鹿野苑，那五个人老远看到佛陀来了，这五个人就先对话商量了，说他来找我们干什么呀？当初他腿转倒心，我们才离开他，他现在为什么来找我们呢？该说他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大家统统坐着不动不理他。这一段都是记载在过去现在因果经上边，阿含经里边也有记载。即使佛陀到了他们跟前的时候，佛陀庄严慈悲的容颜使他们不知不觉的都站起来，有的去接过佛陀手里边的东西，有的去端水过来给请佛陀坐下给佛陀洗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过去照应佛陀嘛，也就是做的是这些事嘛。
其中年岁最大的乔振儒说了，说齐坦你最近还好吧，这是问候的话啊。福特说了，说你们刚才还在商量着，我来的时候不要接待我，不要理我，你们现在为什么又要起来替我做事呢？我已经争了整整整久，我不会跟你们计较这些事情，但是你们对于一个正务真理正在正正正觉的圣者，你们沽名蹈姓，增加你们的尊严。当然这个是个开场白了，开头了。以后呢，那么福特就给他们讲解四圣体的道理。经典上面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我们实际推猜嘛，当然也要费一番口舌，因为那五个人既然是福陀他的舅舅家里边，就是亲族了啊，他妈妈的娘家人，并且还在宫里边服务，当然也都是刹帝利中心高贵中心，并且刹帝利中心大多数都要受教育，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本身的信仰是婆罗门教。那佛陀要是给说服他们，也要费一番口舌，但是经典上面嘛记载的就是说给他们讲四圣体法门。我们看128页中间，128页中间萨阿含384经上面说，而是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体，何等为是？为苦圣体。若比丘与苦圣体一致一节，与苦集圣体一致一节，一致一断，与苦灭圣体一致一整，与苦灭道集圣体一致一修，如是比丘名阿罗汉，诸楼一境说作一作，愿力中赞，代代记礼，尽诸有劫，正知善解脱。这个里面就表明了四圣体是什么：苦圣体、苦集圣体、苦灭圣体、苦灭道集圣体。这个里面所谓尽诸有劫的劫，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尽了。所以说修孝乘的佛陀主师时代，跟着佛陀修行的弟子不计其数的都证了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最高的果位是就是阿罗汉果了。中国的阿罗汉一般都是这样说的，或者是尤其是到他临死亡的时候说，我生一劫，犯行一离，我这生命到尽头了，我的清净性我已经修过了，说做一做，说办一办，我该做的我做了，我该尽的义务我也尽了，不受后忧。忧是什么？三忧，欲忧色忧无色忧，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说我们先忧身，中忧身，后忧身。不受后忧就是我不再在六道里边轮回，那么这个就是说我超越三界了，超越三界六道，不再轮回。到哪里去了？经上面没有说，佛陀主师从来也不解释，因为在世事无极里边，有外道有弟子就问佛陀，说是如来时候究竟还有没有存在？佛陀始终不答复这个问题。
后来又弟子问佛陀为什么不答复，佛陀说我一答复他们不能够完全理解，就或者是知长或者是知短，知长知短。我说有他们就知长，我说没有他们就知短。知者所谓短就是短灭了，长就是永恒存在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欲界色界无色界，无色界就是精神存在的世界，没有物质没有肉体，不需要一天三餐吗？那么至于佛陀脱离了三界六道究竟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经上面没有说，而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可以说到了宇宙之间另外一个高居灵能的空间，到了那个空间，换句话讲就是精神存在的世界，而不在六道里边轮回的世界。这个世界究竟什么样子我们描述不出来，因为我们生活在三所谓四度空间里边的人，时间加空间长乘阔是三度空间，再加上时间是四度空间。我们生活在四度空间里边的像我们这种凡夫绝不知道五度空间六度空间，科学书上面还说是现在有十一度空间，十一度空间什么样子我们想都想不出来，不了解什么样子。这个不往下边说了，过去现在因果经里边记述着佛陀在卢耶院三转法论经上面这样说的，说恩师世尊观无人根堪忍受道，看物质这个物质者的根性吧，能够接受这个道理，就对他们说了，乔臣入入等当知无因生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说求不得苦是众罗苦。大致说起来，以上这些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八苦了，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八苦。乔臣入有形无形无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众生无不岂有如此苦者。我们所看到的众生有两只脚的，有四只脚的，也有多足的多脚的，我们人就是两只脚，猪羊牛马就是四只脚，悟空这一类的昆虫就是多脚，五脚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佛陀的宇宙观不是拿我们人间，而是说整个的宇宙来说的，所以说宇宙众生有许许多多的不各式各样的众生，而我们不理解，但是这许多众生都有这种苦。我们说生到所谓天人，生到天道，生到天的天道是享受天罗是享福，但是到了福报尽的时候啊，佛经上说天人无衰，无终的衰老了，衰变的衰啊，衰老的衰，头上的鲜花枯萎了，当然那个不是物质性的鲜花了，身体出汗了，腋下发出味道了，那么天衣里看起来肮脏了，尘垢了，最重要的一点坐不住了，不安于坐，不安于坐，不安于坐就是说呀，比如我们坐下念佛打坐，最大的能力只能够坐到30分钟啊，还能够坐，到了40分钟心里边就坐不下去了，那也就等于是不安于坐了。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天人要堕落要转生他道的时候了。 那么譬如一回赋予和尚热于干燥换复燃烧，如是诸苦由我为本，若有众生其为我相，有一点点的自我执着，换复更受如此之苦，参与生悔以及于此皆系厌我根本而生，由此三度此诸苦因，犹如种子能生于芽，众生以死轮回三忧，惹灭我相，没有了我，即没有了贪嗔痴，诸苦一皆从此而断。莫不悉有辟八正道，如人与水交于生活，一切众生不知众苦之根本者，皆系轮回，在于生死。不知道众苦，那么苦是着急来的，这个就是生死六转，这个就是轮回，生死轮回。乔陈如：苦当知，即当断；灭当正，道当修。乔陈如：我以知苦，以断即，以正灭，以修道故，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今应当知苦、断即、目灭、修道。这个就是三转法论。初转、正转、四转，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苦，应该断去、断掉苦的来源，然后很亲目那一种寂灭为乐的境界。如何达到那个境界？要修道，修八正道。苦生起，苦生起，我们还是由苦字集气这个苦集生起来说，因为苦是果而集是因。我们人人干苦，苦从哪里来？苦是着急而来。我们看第132页，苦集生起，苦之生气，苦集生体是说明人生苦的原因。这个经文上边说：辟云何名为苦集体？说为苦集体者，爱与欲相应，爱与欲相应，心恒燃灼，是名为苦集体。老师说，欲望的欲，爱这个爱字，再加上一个贪，贪、欲、爱这三个字同一意义，是同一个意义，字不同，而意义是一样的。苦是原因，是爱与欲相应，由爱跟欲相应而产生了三种爱，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三种爱称为可爱。像口渴的时候要喝水似的那么强烈的，有一种口渴的感觉。欲爱是肉体上的爱欲，有爱是对于存在的一种爱，无有爱是对于无存在的爱。这种三种爱我们讲过，都跟印度的社会背景有关。那么在禅跟语有心地生气的时候，就失去了理智，就没有了理性。刚才坐在计程车上面听的新闻，下午发生的，一个人跑到银行里边抢了110万，出来上了自己车子开着走，后边警察就开着巡逻车追，就开枪，这个人身上中了4枪，送到医院里边死掉了。他在抢钱的时候，他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而他在抢钱的时候，他只想到我抢到钱以后啊，我如何快乐，他就没有想到抢钱的后果是什么样。也许他想着大不得了被警察抓到关2年吧，但是他不想到他开着车子 跑的时候警察还会开枪嘞，就是那么巧的就在他身上中了四枪，可怕。贪跟欲跟爱结合在一起，就使人完全失去了理智，一切罪恶出于无知，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要知道的话他就不做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可爱就是苦，但是可爱并不是苦生气的最初的原因或者是唯一的原因，而是许多原因里边的一个，并且这一种可爱不单是对于财富名誉爱情等等，不单是对于这一方面的执着，那甚至于对于理念上的执着、意见上的执着，这个都包括在贪爱这个范围内。两个人意见不合，很有趣的，不知道哪一位先生发明的呀，神来之笔。夫妇两口离婚的时候一登报纸，就是说我俩因意见不合，意见不合，很妙这两个字，因为这个理由很充分，很难得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一样的。意见不合的事情太多了，看场电影，先生要看武打的，太太要看爱情的。吃饭嘛，先生说是多放点辣椒，太太说是清淡一点，这个全是意见不合的范围。那么我们看苦灭，苦灭身体，苦灭身体，所谓灭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寂灭的境界。寂灭在我们社会凡人听到不大愉快，我们说希望的是繁荣，是热闹，不希望寂灭。但是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为了扳手机制而舍去要舍他的生命。佛陀在三地修行，大梵天王变化成另外一个修行者去到他附近，跟他说了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这八个字。修行的佛陀就问了，生灭以后呢？大梵天化成了一个人就说了，下边我不能够说，我的肚子饿了，我要吃点东西。你要吃什么呢？我平常以人为食，我要吃人。佛陀说，你只要能够告诉我下边是什么意思，我愿意给你吃掉。他说好。生灭灭寂，寂灭为乐，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刚刚讲过无常嘛，诸行无常我们也讲过，这一切都是生灭变化的因果相续，生灭变化怎么样才能够离开这个生灭的这个境界呢？那么就是说生灭灭寂，就是说不再生灭了，寂灭为乐。我们不是经里面常常说是不生不灭吗？没有生就没有灭，涅槃境界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般若心经上面说的是诸法空相，意思就是说诸法的法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的法性就是缘起性空的那个空性。我们想想空性，你怎么样能够让它生灭呢？怎么样能够让它增减垢净垢呢？因为它只是真理，它是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涅槃也是这一种境界。所以大梵天王说过以后，佛陀说我愿意让你给我吃掉，佛陀就爬到树上要凑下来要结实给大梵天王吃，大梵天王这个是恢复他的身份去接住，说我很佩服你，你能够为道舍身寂灭为落，寂灭为落，那就是老掉牙的笑话。社会上的人太多太多的人不喜欢寂灭，要喜欢热闹，要喜欢兴奋，要喜欢跟着感觉走。牧师让信徒说信徒上天堂，天堂有酒家没有，有舞厅没有，没有没有，我去干什么，我不去。那就是说他不喜欢寂灭，而佛教所说的寂灭比天堂更超过太多太多的境界的那一种寂灭。这个社会上愚痴凡夫是不愿意接受的。我们这个涅槃我们先前解释过没有？没有啊。好，我跟诸位报告，因为在蔡州那边讲的也是这个，往往的两边讲的呀，这个折叠的地方折叠错了，跟两边就重复了。好，家里没有讲，我们还认真的来讲。苦集苦身体我们不必讲了，因为平常讲的太多了，所谓三苦八苦十苦，我想我们都会体会得到。但是苦从哪里来历呢？老实说不客气去说，是我们着急来的，是我们自己着急来的。而我们心理上的不平衡，心理上的缺陷，才着急来那么多的苦。我们如果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往社会上面去观察，我们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本来是一个好好的家庭，这婆婆呀一定嫌儿媳妇不好，天下的自古至今就是如此啊。婆婆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说都是说儿媳妇不好，女儿好，他就没想到他的女儿也要去做人家的儿媳妇了。那么本来家庭可以过得和和睦睦的，而婆婆挑剔，总是嫌儿媳妇，儿媳妇嘛就抱怨啊，我上了班还要回来给大家准备晚餐，抱怨。本来是一个和睦的家庭，结果到最后呢，很多误会，很多争执，误会争执以后就是生气，生气就是哭嘛，啊，这个时候婆媳不和的时候，让这个先生夹在中间，两边为难，这个就是说本来清清静静的，惹得一家不愉快。这个还是我们的执着所引起的。刚才说的三功德，爱。与爱，有爱无有爱，与爱这么解释的大约就是说是大半是指着男女肉体的爱，有爱是对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爱，我们现在生存好死不如赖活着啊。所以说有时候遇到很艰难的环境，很难过的很艰苦难过的情况，但是求生的欲望支持着我们能够度过那个艰难困苦的那个阶段。这个是就是叫做有爱，我爱现在的存在。那么还有无有爱，也许说既然大家具备了有爱，为什么还有无有爱呢？那不，家庭说是没有无有爱的话，为什么社会上面还有那么多人自杀呢？他对于现在的情况绝望，他认为 脱离现实的环境到一个虚无的境界里边去啊，也许比现在还要快乐。这个当时当跟印度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在印度那个时候身为高贵中心，生活过得很富裕，过得很奢侈。那么奴隶中心，贫无立锥之地，这样就是奴隶中心里边有很多自杀的情况。我们一直到现在，如果到印度旅游，如果了解印度的戏谑，甚至于我们过去在电影上面也看到印度说为屠亡，印度的屠亡太多了。我们中国要说是这个尧舜时代啊，之于百者万国，就是说呀，有上万个部落来受这个尧跟舜的这个所谓他们是天下共主了，来听他们的命令。周武王伐殷纣王的时候啊，有800诸侯毁于蒙晋。可是到后来呢，我们中国实行了什么？秦统于天下，实行郡县制，给天下划归多少郡、多少县，以后就没有王族了。可是印度很奇怪，一直到现在他们还有说为屠王，屠王大地主，家里面留下的财富可以说是，有些屠王真是富可敌国，而平民，我们从现在电视上面常常报道到印度的社会的混乱贫穷嘛，并不是里边没有富人，那富人呢可是相当的富。这个也就是说，在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有钱的太有钱。